晚上跟你们分享关于祷告。我想昨天晚上讲的是读经，今天晚上要讲祷告。那祷告是你向神说话，读经是神向你讲话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也是两个必修的必修科，也是你在神面前要开那个天国宝库的两把重要的钥匙，缺一不可。我昨天讲过，就好像这个麦克风里面的正负两条线，少一条不行，两条都是正也不行，你光是读经也不行，光是祷告也不行，你必须有读经也有祷告。宋尚杰博士说，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都有两个翅膀，就是读经跟祷告，使你可以飞到神那里得享安息。所以我们要就好像那个灵命双翼，好像飞机的两个翅膀，你必须有读经有祷告。那今天晚上我很重要的要跟你们分享到关于祷告。在约翰福音，我还是有很多圣经节，若是你们愿意，请你把圣经节写下来，每一个圣经节我会 repeat 两遍。约翰福音第十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给你们成就。你们第十四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。有时候人家问我说，神不是已经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吗？他说，你们没有祈求以前我都已经知道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？我说，神不要我们做一个哑巴孩子。如果我们养一个孩子是哑巴的，我们不要说是哑巴，就他讲话口齿，然后他讲话结舌不清楚，台湾话说臭脸呆啊，不清不楚，你都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何况如果是养一个孩子是哑巴的，做父母的怎么不忧心呢？神不要我们做他的儿女是做哑巴孩子，他要我们开口讲话，神要我们祷告上面跟他合作，他要我们在祷告里面跟他亲密，借着祷告亲密。我常常说，神做很多事情，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他为你做很多事，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亲近他。他要我们亲近他，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，我为我的孩子做很多的事情，我的孩子如果他再大的成就，他不跟我亲近，我的心会很难过。我希望的是孩子懂得我爱他，我也要他知道他爱我，我要知道他是爱我的，我要他跟我亲密。所以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。那有很多人为什么祷告没有蒙神垂听？我常常说，有时候我们祷告是不三不四，不三不四的基督徒。我们祷告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也从来不好像不在祷告上面下功夫。约伯记第八章第五节，你若殷勤寻求上帝，向全能者恳求。这边说，你若殷勤寻求上帝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胜发达。这是约伯记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。约伯记第八章第五节说，你若殷勤寻求上帝，这边一个若字，若字在英文说 when， 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你在那边恳切祈求，殷勤寻求，神说我就给你寻见。你若殷勤寻求上帝 when， 什么时候？问题是我们常常不冷不热，我们祷告不冷不热，神说你什么时候你恳切祈求，就在那个时候我会答应你的祷告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，他说，你若奉我的名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二节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从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存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是要叫你的末后有指望。你要祷告我，呼求我，我就应允你。你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寻见。上面说，你要祷告我，呼求我，第十二节，你要祷告我，呼求我，我就应允你。你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一个 when， 什么时候你专心寻求，就在那个时候我会成就你的祷告。所以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，要我们在祷告上面殷勤寻求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以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他也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他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。有时候我的小孩，我的儿子很聪明，他小的时候跟我要东西，他常常会问我，他常常会跟我讲，然后就说，妈妈我要什么，他看我没有动静，妈妈学校说要什么什么，要教他要一些东西，然后他需要我给他办。他常常讲了以后，然后我忘掉了。然后有一天 明天学校要交了，他看妈妈没有动静，他就来，今天下午下课他就来跟我讲，他看我好像一面做菜不在乎，哇，他一急起来啊，又跳脚的又哭的，哇，急得一直抖一直跳一直跳，哎呀，恳切急求，迫切的不得了，我就知道情形严重了，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哎呀，什么事啊，立刻出去给他办。那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他是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，就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。有时候我要看孩子祷告，看孩子跟我要东西，我看他态度，他有时候讲一遍他根本就忘掉了，我就知道他这个是可有可无，他不一定需要。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，我们必须恳切祈求。他说当你恳切祈求的时候，你就行见了。嗯，箴言22:29，他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办事殷勤的人，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当你祷告殷勤的时候，你是站在神面前，你不站在撒旦面前。我有一天在早上在晨更的时候，圣灵就给我一个启示，我读以斯帖记，神就叫我看见以斯帖他必须向王起恩，以斯帖的为了本族人的好处，他必须向王起恩，他必须禁食祷告。他说他们在那时候有一个规矩，见王的规矩是这样，不论什么人，王如果没有召见你的时候，你自己去见那个王的时候，那无论什么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必处死。所以以斯帖他说我有30天王没有召见了，他说他必须恳切殷勤的祈求，为了他要去见王，他必须殷勤祈求，所以他去禁食，他要求全国的人为他禁食3天。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，他就恳切祈求，为他本族人的好处，他殷勤祈求，然后他就站在君王面前。他见王的时候，王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，他就摸了杖头，他就不至于死，而且拯救了整个犹太族。啊，那天早上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好高兴啊！神给我看见这个，我就看见，当你恳切祈求，你殷勤祷告的时候，神说你必站在君王面前，不站在下贱人面前，你必站在神面前。祷告是，成就是神的工作，祷告是你的事，是你我的事。那我们的殷勤，神的答应祷告是为他殷勤寻求的人，为祷告殷勤寻求的人，所以我们祷告要恳切祈求。啊，我今天我还是想从比较浅的，从前面那边我要稍微提一提，我本来想漏掉前面这一段，但是我想还是提一提，然后我要再讲到，我有一些书上我根本没有写，那我还在讲到宝座前的学习。那个英国的 Spark 牧师说的，他说1/10的奉献的原则是可以用的，你每天把1/10的时间奉献给神，拿9%的时间去做事，比你用全部的时间去做事效果更好。所以我就学习用每天至少要有1/10的时间，就是2.5小时你要在祷告上面。神说1/10的原则是可以用的。那我以前刚刚我灵命复兴1982年灵命复兴的时候，我每天晨更2小时，我那时候喜欢读经多过于祷告，我每天用1小时45分读圣经，我只有15分都不到的时间来祷告。有一天我去清扫圣殿，我清扫圣殿的时候，圣殿门口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瓷器，买圣殿的时候，那个美国教会卖给他们的时候，已经那个已经很脏了，我说比厕所还脏，那个一层黄黄的，孩子们只来洗手，没有人敢喝那个水。啊，我去扫圣殿的时候看到那个东西，我就用尽了所有的清洁剂，我把它洗得很干净，这么小小一个东西用掉我1.5小时。回去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在路上神就教导我，你做事很认真，跟人家讲电话1小时2小时，要请客忙了一整天，哇，跟人家想说这个这种点心才容易呢，100个马吉只要一个小时，哎呀，那才简单。但是你到我面前来祷告10分钟5分钟，了不起你就走了。他说你那么多事要我为你办，但是你祷告在我面前就那么一点点时间，你没有在祷告上面跟我好好的合作，你没有亲近我。哎呀，从那天回来，我隔天开始在每天，因为我的晨更时间，晨更地方是在我的厨房，厨房2个门都关起来，我一个人每天早上，那也不吵到我楼上睡觉孩子们跟先生，所以我每天早上4点起来，我就到那边去晨更，那个地板是硬的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天早上跪在神面前的至少半个小时的祷告，我会跪在那里，我又没有神经病哦，跪的那个地方蛮痛的哦，但是没有事情不会白白在那边跪的。神就这样开始操练我的祷告的功课。以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个代祷卡，我用了一个代祷卡，我分2个颜色，一个蓝色的，一个粉红色的。 有紧急的，人家要我为他代祷的。常常有时候为人家要为人家代祷，很多事都忘掉。答应人家是有心，但是到祷告的时候跪下来，常常是一片空白。我想会有这个经验，很多人会有这个经验，而且你也记不得人家什么人要祷告什么事情。然后呢，特别撒旦不喜欢我们祷告，他会做工，就叫你想不起你要祷告的事情，所以我就用了祷告卡。救护车都是红色的嘛，所以 emergency 的要我祷告，我就写在红卡。平常的呢，比较一般性的呢，我就写在蓝色的卡。我有一个盒子，美国有这种铁盒子啊，这个放下去就正好。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要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先看看我的红卡。你这样你会一直有祷告不完的事情呢、渐渐的，这就操练我膝盖的功夫。这个可以操练我们膝盖的功夫。有时候教会的年轻人来找我祷告，有工要找工作找我祷告，我说我们来祷告，一跪下来一两个小时，他起来抱着脚一直跳，我说没操练。要操练了，这个是要操练。我现在台湾很多教会，我就带他们。这一次我在这边没有时间了，我带他们实际的做这个代祷。哇，那个教会啊，每一个，我告诉你是长老会哦。哇，那些牧师们喜乐的不得了。哦，教会大复兴，从长老到执事，从长老执事到平信徒，每个人都很会讲神的话，每个人都很会祷告，很喜欢祷告。这个要操练的。我们需要长大，我们不需要长老。我们不是需要长老，哎，长老会，对不起，长老会要长老。但是我们需要长大成熟，我们不只是需要长老，我们需要长大成熟，我们需要学习操练在向神膝盖的功夫。在神家，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我劝你要为万人祷告，恳求代求祝谢，使你可以端正敬虔平安的度日。为什么？怎么样为万人祷告？这样可以操练我们的祷告生活。渐渐的，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代祷卡，你不可能跪下来没事情祷告啊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学习。慢慢的，我的祷告就越来时间就越长。有一阵子我很 depressed， 很颓丧，哇！但是我不敢早上不祷告，所以就每天就跪在那里。那个真的是跪在那里，不知道干什么，但是又不敢不祷告，啊！那后来有一天，神就让我在祷跪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很灰心的时候，我说我好像我应该祷告，可是我却不知道祷告什么。跪在那里的时候，神就叫我看见。一幅好像一幅画这样闪过我的面前，看见想起我的两个哥哥，我有两个哥哥，大哥不太讲话，两个眉头很黑的，像个墨西哥人，然后他都不讲话的，每次回到家叫了一声爸爸，然后就跟我爸爸对面而坐。你知道礼拜六的电视那时候是五个灯，哇，爸爸当校长，礼拜六下午不上班，哥哥一回来叫一声爸爸，坐下来拿个报纸看，因为他做生意大概没有时间看报纸，回来看报纸。哎，爸爸呢就开电视看电视，两个父子坐在对面，我给他算三个小时没讲话。然后我的哥哥就，爸爸我走了，就回家了。我就看他皱着眉头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哎，我二哥就不一样，二哥很会讲笑话，哇，那个我说他每猫哦有几根毛都讲得清清楚楚啊。他每一次回到家，哇，叮叮咚咚讲了一大堆，讲得我一进门全家就在笑，讲到他出去我们还在笑，爸爸也开心，他自己也开心。神说你最近到我面前就像你大哥回来看报纸，你带着重担来又带着重担回去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爸爸也不知道你回来做什么，你要像你二哥回来就跟神无所不谈，倾心吐意的无所不谈，到父面前把什么事都这样。你走的时候，他说阿爸父也高兴，你也高兴。你要倾心吐意的来到神面前，到神面前祷告不是做文章啊，祷告是很小孩子也会，但是也一辈子学不会的。但是我们要祷告啊。有一天我临命复兴的时候，我家就开始很多聚会了，哇，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有四次的聚会。有一位牧师经常在我们家，我们有个祷告会。那有一天，陈露牧师就跟我说：“林姊妹，你的祷告好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。”哇，我听得很生气，你知道？我什么自言自语？我怎么能气笑啊？我又不是神经病，神经病的才会自言自语啊。他说你的祷告好像自言自语。他说你知道吗？一个房间里面，如果有两个人在讲话，你从外面门外面一听就知道里面是两个人在讲话，或是里面只有一个人在讲话。他说你的祷告就是一个人在讲话，哦，他的意思是说我的祷告是在做文章了。我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我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，我以为我祷告只要我嘴巴一开，人家听我祷告就知道你这人有没有学问，所以我祷告就开始去找人家的祷告词，背祷告词，可是拿来用好像隔靴搔痒，又没有用不上。那我就开始，那陈露牧师就说我是自言自语，我很生气，两个礼拜哦，生了两个礼拜的气哦，什么不要含怒到日落。我是那两个礼拜的气。然后那一天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来了一个日本的丁妈妈。丁妈妈到我们教会来， 我不认得他，他也不认得我们，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。牧师请他在讲台上面那一天做讲员，他说，而我坐在第一排，他在站在下面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他对众人讲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就在你的对面跟你谈话，耶稣就坐在你的旁边在跟你讲话，上帝不是远在那么远的天边。他说祷告就是这样，你在跟神对话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哎，我一听我就觉得神在解答我的问题。从那一天回去以后，我的祷告又不一样，我祷告再也不做文章了，就把我心里所要的告诉神啊。我就祷告是这样学来的。我们祷告啊，要还有祷告要家里要建立家庭祷告祭坛，每一个家庭要有祷告的祭坛。我有一次讲说要建立家庭祷告祭坛，有人就问我说，要那个坛要怎么做？哎，不是哦，建立家庭祷告祭坛，我刚刚灵命复兴的时候，是我们全家人从最小的儿子5岁，那时候女儿7岁多，儿子5岁多，从儿子开口祷告，女儿，然后是我，然后先生做结束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开口祷告。我说你不能代替他吃饭，你也不要代替他祷告，你就让他自己开口祷告。他讲的不三不四，你也不要笑他，慢慢的有一天他会越讲越好听。小孩子刚刚学讲话的时候，叫爸爸妈妈叫得不清不楚，我们都很高兴，慢慢的他就会越讲越好，越讲越好。所以就这样建立祷告的神家庭祷告祭坛。你要拥有神的祝福，要持守家庭祷告祭坛。出埃及记20章24节，出埃及记20章24节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。神说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。这是神的应许。守住家庭祷告祭坛，就是守住家庭祭坛，就是守住神的祝福。这是一个捷径。你要神的祝福，这是一个家庭祭坛，是一个要神得到神祝福的捷径。你守住这个，就守住神的祝福，因为神已经应许。他说，诗篇115篇13节。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，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。神有应许的，你抓住他的应许。他说，凡记下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。所以我们要守住家庭祷告祭坛。那我们家里原来都是晚上祷告了，后来就慢慢的我有侍奉了，吃完饭6点多就出去了，先生也要做他的事啊，那孩子要做功课了。到了晚上你说8、9点，到了9点、10点要祷告，大家都要睡觉了，爱困了，没有人想要祷告了。圣灵就感动我说，慢慢的我们的祷告生活就没有了。圣灵就感动我说，晚餐吃完就立刻祷告，也让孩子们看见神怎么帮助他做功课，然后你可以出去侍奉，这样你就不会荒废掉你家的祷告祭坛。哎，这样又重新把家里的祷告祭坛又建立起来。然后以后神就，因为每天早上我要出去，我都跟孩子在车里做祷告，因为我车祸过，我就比较害怕，所以就开始建立一个在习惯，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祷告。那就跟孩子在车里面送他上学，我就跟他们祷告，我亲自接送我的孩子。我没有在这里讲一堂传承的生命，我是亲自接送孩子的。那我就每天送孩子的时候跟他们祷告。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说，不要单单跟孩子祷告，也要跟你的先生一起祷告。哎呀，我们就把祷告的地方从车里就挪到厨房，每天早上在分开之前，把先生的工作交给神，把两个孩子也交给神，把他今天的道路都交在神的手中。哇，然后神就开始祝福，每天还是照样祷告。那你知道我的先生，我尊他是家里的头，然后他做结束，然后他最倒霉，因为每天早上要大家出去的时候急得不得了啊，轮到他的时候，他偏偏慢慢祷告。我先生的个性是慢慢的、慢慢的，然后他就慢慢的祷告。主啊，你祝福我的公司赚钱了、啊。哎呀，我心里急得不得了。他每一次一讲，我就气得不得了。哎呀，嘴巴翘得很高，什么你公司赚钱不赚钱关我们家什么事啊？那是晚上祷告的事，这早上这个不是祷告这个了。怎么祷告你公司赚钱呢、啊？哎呀，我每天都很生气呢。为什么祷告他公司赚钱？说我不阿门。那他结束了，因为急得要命了，哎，赶快上课啊，孩子都来不及了。哇，那有一天他上班去了。神就教导我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你们家只有他一个赚钱，他公司不赚钱，你们喝西北风啊。那时候经济在不景气啊，都在 lay off 啊，那个电子工业不景气，大家都在 lay off 啊。我是住在 Apple Computer Company 那里啊，我们那边是电子工业地带 啊，大家的工作都是，我先生的工作又是那一行的。哇，那神说你这个傻瓜。说好了，感谢主了，神提醒我了。所以我说常常觉得姊妹不要太骄傲。那他回来，从隔天开始啊，不祷告了，哇，就跟他很同心了嘞，巴不得他公司赚钱，巴不得他每一句祷告都是公司要赚钱。哇，我就很会祷告呢，主啊，你让我的先生在公司居上不居下，做手不作尾，哇，让他公司赚大钱。是啊，他每次祷告我都阿妹阿妹。哇，那一个月感谢神呐、啊，神也叫我看见了，那一个月啊， 他公司赚钱，赚了300万，然后他每个人都有一张红利。神也很幽默，那神就叫我看见，是这样的，顺服啊，那时候要同心祷告啊，要同心祷告。你看那个，我最近在读一个读圣经，在那个摩西读摩西出生的时候，你读圣经很奇妙，那边圣经很妙的，他讲到摩西出生的时候有两个收生婆，圣经特别讲到两个收生婆。我那天好好的读圣经，因为神给我一道亮光，两个收生婆，那两个收生婆，圣经没有说一个是两个，两个收生婆，他说都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建立家室。这两个收生婆要很同心的哦，如果一个去报，一个因为王命令他们要把所有的男婴都要杀死，如果这一个不和，两个不同心的话，两个不同心的话就没有办法了，摩西的命就不得保了。但是有一个去报就不行了，两个必须同心，两个同心可以祷告，两个在那边说他们都是敬畏神的，所以神就为他们建立家室，摩西的命也得存活。哎呀，那呀，实在很奇妙的。圣经有时候仔细好好读，哦，有时在看见神有很多教导在里面。那神就这样慢慢带我的家庭祷告祭坛，我们就建。那么平常我们出门出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，出去玩的暑假，我们就两个礼拜开车出去玩，去度假。每一天开车出去，用祷告出门，到了旅馆，我们感谢神，用祷告保守我们一路平安。神谢谢你，然后给我们这么好的住。明天早上要出发，再用祷告一起出发。神都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，神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。每一次我先生要出差，我要出门，我们全家都在神面前跪着一起祷告。我用祷告送他出门，我从来不送他上飞机场。那公司有车送他去，我不必送，但是我要用祷告送他出门。所以我们要守住家庭祷告，就是守住神的祝福，因为神已经应许。我现在我要讲一些说神所不喜悦的祷告是什么？有一些祷告神不喜悦。第一要讲到那个控告式的祷告，有一种人祷告里面很会控告人，神不喜悦。神在路加福音，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4节那边讲到两个，就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。耶稣特别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，他说法利赛人祷告，他说我不像这人，奸淫不义勒索，我不像这个税吏，我每个礼拜禁食2次，我捐上1/10周济穷人，不像这个税吏。那个税吏连抬头望天都不敢，只是捶着胸说：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不是控告人呢。有一种人祷告很会控告。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已经结束聚会，圣灵很做工，那一天讲饶恕，圣灵大大做工，忽然间一个姊妹大声祷告：主啊，你赦免我们的师母啊。哇，我替他捏一把冷汗啊。不是赦免我，神不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找邻居认罪，找邻居，神说不必，也不要找电板，认罪不需要。你说我主啊，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而不是我们，也不是控告别人。启示录12章第10节，启示录12章第10节，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，那是撒旦，从魔鬼来的。神不要我们在祷告上面控告人，认罪，认自己的罪。神没有叫我们去替人认罪，每个人认自己的罪可以了，够了。这是神不喜悦的祷告，控告式的祷告。还有一种人祷告啊，到神面前呢、啊，爱嫁给谁的，爱吃假客气，不好意思讲。哎呀，你以为神啊，你那么忙呢，我这样讲还不好意思的，真的有人这样告诉我。你心想，你才傻瓜嘞！不要爱吃又假客气啊。还有一种人啊，祷告讲个不停的。我说圣灵要跟他讲话，神要启示他一些事情，他都听不见，只有地线没有天线的，讲个不停的。哎，我常常跟他说，我说不要这样祷告不停了、啊，你要停一停了、啊。音乐也有休止符的、啊，电视广告也不是有电视不是有广告时间给人家上厕所的吗？那我们祷告不要讲个不停的、啊，你要听听神要启示你什么、啊。有一种人呢，我常常接到一种电话，你知道，哎，打电话给我 ，Hello， 你猜我是才捏着鼻子哎，不好猜，哭。菜炉子里面菜炒了正急得不得了，他在那边给你 hello， 你猜我是谁捏的鼻子？哎，我猜不出来，我才没有时间跟他捉迷藏。我们的神也不要这样，到神面前，我们神不要我们来跟他捉迷藏，他没有时间跟我们捉迷藏。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是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神要我们这样来到他面前，是坦然无惧的。 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神喜悦的祷告就是你在祷告里面为人祝福，你在祷告的时候为人祝福的祷告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他说，你要为万人祷告祈求祝谢，为万人祷告祈求恳求祝谢，使你可以端正近前平安的度日，这是神所悦纳的。你为人祝福的祷告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有讲三件事情神祝福。你祷告的时候，关起门来，在房里祷告的时候，这是神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他说，你在暗中所做的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小字原文说必然在明处报答。那边三件事，第二件事说你进食的时候，还有你施舍的时候，这三件事神说你在暗中所做的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在明处报答。所以当你为人祷告为人祝福的时候，神喜悦这个祷告。神要我们的祷告是什么？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他是你意外的平安，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怀意念。你把所要的告诉神，也不要你爱吃假客气的，他说你所要的你告诉神，你应当一无挂虑，不要祷告了还在挂虑，除非你不知道他是谁。他是约伯记九章十节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的神。他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他是名称为奇妙，名称为测试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做事向来奇妙，他是全能的，他不是半能或许能可能。你知道你所交托的是谁吗？因为他顾念你，那你祷告你就来到他面前，把你所要的告诉他，这是一个秘诀，这神要我们的祷告。我今天晚上还要再跟你讲到有果效的祷告，有果效的祷告。什么是有果效的祷告？第一，从神的话来。有果效的祷告要从神的话来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四节看到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。第五节他说，常住在我的里面的，他说常住在我的里面的，我也常住在他的里面，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。第六节，你们若不常住在我的里面，就像枝子孤干了丢在外面，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。你若不常住在我的里面，他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若不常住在他里面的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孤干了，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。第七节，十五章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常住在我的里面的，我的话要在他的里面，凡他所愿的求就给他成就，你们就因此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神说你常住在我的里面，什么叫常住在他里面？就是每天读经祷告，住在基督里。他说我的话就会在他的里面，你每天读经祷告，你知道神的话就在你的里面，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说，主啊，这是你说的，求你照你所说的话来兑现。我每次开车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宝血遮盖我的车，叫我路上没有难当当的事，照你所应许我的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，你要为我的缘故吩咐你的使者在所行的路上保护我，求你照你的话来兑现。我说这是你讲的，我要求你照你的话来兑现。你知道箴言三十章第五节，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他做他的后盾。神讲话从来没有突然返回的，神讲话从来没有不兑现的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，纵然我们失信，他仍然可信，因为他不背负自己，他讲话绝对算数，他是一个不讲谎话的神，他讲话绝对要兑现。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，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最好抓住他的话，他的话来要求他兑现。所以你要读，我们要读圣经，读神的话。我昨天晚上讲读经的时候，我忘了讲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要读经？我有一次从台湾做见证回来，我先生接我的时候说，赶快去配一个眼镜，我们的 insurance， 我们每一年全家都有一个免费眼镜，我们从来不知道，我们家那个开始的 insurance 每一次寄了两个单张，两种单张，一个粉红色的，一个绿色的，绿色是 information， 红色的是我跟医生见太多了，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从信箱拿进来的时候，在打瑞吉就已经第一关要先把这个都丢到垃圾桶。那所以那些东西我从来不开的，只有这个粉红色的，我先说把它拿起来贴在冰箱的外面，用那个磁铁把它贴粘住，提醒我跟医生 appointment。 这个绿色的从来不看，我先生去弄了一个免费眼镜，叫我赶快去弄，我弄了一个眼镜，就是这个很好的眼镜。当我早上开始 成根的时候，我带上去的那一瞬间，圣灵就启示我，神就教导我，过去多少恩典白白丢到垃圾桶，因为你不看。神的话应许都在这里，你如果不读这个神的话，多少应许恩典白白丢到垃圾桶，因为我们不读。要读，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。就为什么我们必须读神的话？那我们祷告最好的祷告就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。他说，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要在你的里面，把你所愿的求就给你成就。这里才是祷告，你把神的话吃进去绝对不吃亏。1990年，我的儿子高一，我住在库布丁诺，从这一条街迪安德布勒吧这边，我家住这边，这边他库布丁诺是很好的学区，人家讲库布丁诺就是说最好的学区。库布丁诺四个高中，从这条路的这一边，这个库布丁诺还是一个四个高中里面最差的，这一个蒙达维斯还是最好的。啊，我家画的这个界限是属于这一边的。我的女儿呢，第一年那时候我们去转学，她让我们转进去，等到儿子2年以后要转学，她不让我们转，学区的制度改了不能转。哇，后来她叫学区就教我一个方法，然后她就不是我用，我从来不用诡诈的方法，人家叫我借用他的地址我都不要。后来学期让我孩子转进去了，数学差了一张，你知道在高中数学差一张没有读差很多。我的儿子从小上学都是天才班的孩子，那一次考试拿一个 C 一个 D， 对不对？你想，你做母亲的，做父母亲的，看到孩子的成绩单一个 C 一个 D 啊，不要说我难过，他自己本身都难过。然后他就很不高兴了，他也很泄气了，很颓丧了，那也少了一张。我那一天是90年的3月10号，我看到他的成绩单，我笑都笑不出来。我说主啊，是不是要叫暂停了、我的侍奉要叫暂停，让我来好好的整顿整顿我的孩子吧。我隔天3月11号成根，我来跟神讨价还价。我单数天读旧约，双数天读新约。那一天是1990年3月11号早上，我在成根，我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五章，列王记上第五章读到第五节，他说，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，他必为我的名建殿。第七节，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，他赐给大卫一个智慧的儿子。第九节，我必照你的心愿行，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，将食物给我的家。哇，你知道当我读到这三节经文，昨天我讲要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，当我读到这三个经文的时候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说我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五节，他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，不是做你先生科学家的位，是做你侍奉神的位。哇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。然后第七节，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智慧的儿子。神说今日不要哭泣，你应当欢喜快乐，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赐给大卫的是一个智慧的儿子，不是愚昧的儿子。我在大卫的旁边写秀芬。神说我今天给你的是一个智慧的儿子，不是愚昧的儿子，你应当欢喜快乐，不要哭泣。第九节，我必照你的心愿行，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，将食物给我的家。神说我会照你的心愿前行，但是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，将食物给我的家。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，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并做成他的工啊。神说你尽管欢心乐意的侍奉，我会为你负责。我那天我很高兴了，他儿子要早吃早餐，儿子要吃早餐的时候下来，我说 John， 乖孩子，你去拿你的圣经来，妈妈今天有话要跟你分享，上帝讲到关于你的事。他把他的圣经拿来，我跟他分享，他用红笔写上日期，画的线在他这个上三处经文，刚才讲的这三处经文。一个月以后，我说你要好好努力，不要灰心，再接再厉，神会帮助你。一个月以后，学校老师寄了一个信，夹了一张老师的名片，他说我们很 appreciate 你们做家长的跟老师合作，他说你的儿子的成绩在我整个学年是最好的，超过100分的好。这什么叫超过100分的好？在他学年里面是最好的。感谢主，神的话讲出来就带着能力，神的话到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，神的话就给我有能力有信心，我就可以让 就可以运用神给我的信心，让神来成就他的工作。所以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。我本来要讲几个见证，我现在必须要cut掉几个见证，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晚上的时间不多。好，再来，有果效的祷告是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不要想从成就神要做工，没有信心你不要想成神会成就你的祷告。有果效的祷告第二要有信心。我一个弟弟住在纽约，很喜欢吃鱼，他就常常去那个哈德森河钓鱼。有一次我到他家，哦，那个冰箱啊，上面冷冻的，下面的地方都是鱼啊。我说哇，你这么多鱼啊！我在问我的弟夫，我说你买了这么多鱼？他说不是啊，他说还有很多啊，送给人家还有丢掉的。我说你钓得那么辛苦，为什么还要丢掉？他说没有地方放啊。我说你不会去买个冷冻柜？我们常常信心就这样子，我们两个弟兄去钓鱼，钓了一个大鱼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钓了一个小鱼，哎，这个不好。后来钓了一个中差不多的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个就奇怪啊，那个小的不要有道理，这个大的为什么也不要？哎，他说因为我家盘子只有这么大。啊，真的这样，我们中国人都讲说鱼要有头有尾啊，我家盘子只有这么大，所以我的鱼只能长这么大。我们的信心常常这样限制了神的工作。我今天早上跟那些姊妹们分享，洛杉矶有个放大500万倍的那个望远镜，天文台。我小孩子小的时候，我每次到洛杉矶，我一定带他到那边去看那个望远镜，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，就看那几秒钟，一分钟不到，因为大家都在排队。那个五百可以把很远的那个水星、火星、那个木星掉到你的眼前看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当你把那个望远镜倒转过来，你就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太多人是把望远镜倒转过来看上帝，就把上帝看成侏儒，自己就变成侏儒的基督徒，看不见那伟大的神。你自己，你这望远镜倒转过来看，你就看不见伟大的神他的工作。我们今天要认识神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名称为奇妙测试。那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有信心。电力公司没有限制你们只用一个灯泡，你可以用1000个，你也可以不用。神是那个源头，能力的源头，你可以支取。我常常说神的能力好像那个火车，好像那个火车头，你把轨道铺好了，你轨道铺到哪里它走到哪里，神的能力就彰显到哪里。所以你要为神铺轨道，让他火车头的能力能够彰显，他能够开到哪里去。要祷告，祷告你要有信心，信心能够成就神的应许。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，他们所听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。希伯来书4章第2节那边说，他们所听的道对他们没有益处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来调和。所以希伯来书3章没有信心不能得享安息，4章说能够有信心才能够享受安息。没有信心没有办法得享神的恩典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人为有信不能讨神喜悦，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一个寻求他的人。人为有信不能讨神喜悦，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一个寻求他的人。马可福音16章17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，就是手按着病人病就好了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神迹就是神同在的记号。使徒行传14章第8节到第10节，在路斯德城有一个两脚无力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，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就对他说，你站起来，两脚伸直。那一个人就站起来并且行走。这一个人是两脚无力生来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的，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。然后保罗就对他说，你站起来，两脚伸直。这人就起来并且行走。这就是信心，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。所以没有信心不能成就神的事。所以雅各书第1章第6节第7节， 你要有信心，不疑惑的一直求，因为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浪，翻腾波动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三心两意的人在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。神说你没有信心，就像海中的浪翻腾波动，三心两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在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。所以神，我们要有信心才能够祷告蒙垂听。你要怎么有信心？第一，思想要更新。你要有信心，你第一，你的思想必须更新。这是我看赵荣基牧师的书《第四度空间》，我学来的。你要更新你的思想。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全备商人福音团契的 Full Gospel Businessman Fellowship 的讲员，他每个月都有一个讲员到那个奥克兰的那个 Holiday Inn 有他们的聚会。我们牧师就把他请到爱修院来一个爱修月会，每个月一次。那这个讲员，这个姊妹呢，是一个牧师的女儿，嫁给一个天主教徒。她嫁给一个天主教徒，那这个先生呢，赚钱呢，吃喝嫖赌都来了，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呢，爸爸啊，上娘不正下娘歪呀，有样学样啊，比爸爸更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他不但会酗酒，还会吸毒，还贩毒。那所以这个妈妈就很难过了。后来他这个爸爸有改变了，孩子没有办法改变了，吸毒又贩毒了，这个妈妈很难过。她说啊，她这个姊妹做见证，她说孩子都去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又吸毒又贩毒，早上都到清晨四点五点才回到家，眼球那个白的都是红丝。有一天她跟一位牧师讲，那个牧师就说，我教你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要那个牧师为他祷告。那个牧师说，我现在要你思想要更新，你的思想必须要更新。他说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我要你做一件事，就是你想看看你希望神改变你的儿子是什么样子。你想一张你的全家福照片，神改变了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变成什么样，这张全家福的相片。他说，你就看这张相片来祷告，你想象一个相片来祷告。你知道他的儿子那时候是留着长头发的那种脏兮兮的样子，那个 hippie。他说，我的儿子是头发很长，每天都喝酒，喝的眼球都是红的，然后吸毒贩毒，然后头发脏脏的，这样是的，这样的 hippie 啊，穿的脏兮兮的。他说，他就祷告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要我的儿子啊，穿白衬衫，戴黑领带，穿黑西装，拿着大本圣经，站在圣殿门口，对着会有摇手招手微笑。他说，嘴巴笑到这边。他的儿子是脏兮兮的 hippie，吸毒贩毒酗酒的，他现在要神改变他的儿子穿白色衬衫黑领带，来往佛罗里达的方向去找他朋友玩。两个孩子都被朋友把他带到退休会，两个孩子都同时被神得着。他说，现在我的第二个儿子是我教会的牧师，感谢赞美。思想要更新了、他说，我现在我的教会的牧师是我的第二儿子。有一天他开车到了到教会去主路崇拜的时候，远远就看见圣殿门口外面他的儿子站在那边，拿着大本圣经，穿着白衬衫，戴着黑领带，穿着黑西装，然后拿着大本圣经再更会有招手。他就想起来，这就是他祷告的图画。神听祷告，思想要更新。你要神有信心，你的思想先要更新，不能老是想不可能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从撒旦来的。第二，除去惧怕的心，除去惧怕的心。因为惧怕是从神撒旦来的，神就是爱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惧怕是恐惧是从撒旦来的。撒旦就是知道你信心会成就神的事工，会成就神的大事，所以他就要你落在撒旦的恐惧的网络里面，在那边绕来绕去绕不出来，他把恐惧给你。路加福音22:30-31，路加福音22:30-31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撒旦要得着你，要塞你们，好像塞麦子一样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撒旦要得着你们，要塞你们，好像塞麦子一样。撒旦巴不得把我们每个人都塞掉，他知道我们的信心可以成就神的大事，所以他不要我们祷告，不要落在撒旦的恐惧里面，那是从撒旦来的。所以你祷告要除去惧怕的心。提摩太后书第1:7，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，因为他曾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胆怯的人将来是在地狱里面的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有八件事情，这些人将来是在地狱里面的。他说唯有那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启示录要好好的读。所以讲谎话的将来也是在地狱里面的，唯有那胆怯的排第一名，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行淫乱的、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不要以为说谎话，说谎话没事啊。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啊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啊，撒旦是说谎人之父，他向来是说谎的，说谎的就成为魔鬼的孩子，不是神的儿女啊，很严重的。我们如果读圣经，你就知道神的警告在哪里，神的教导在哪里，神的应许在哪里。恐惧是从撒旦来的，除去惧怕的心，才能成就神的工作。你要有信心，第二要除去惧怕的心。我有一次在我们那边一个教会，五百多人的教会，中文部、英文部、粤语部，中文部大概九十多人。那牧师请我去带他们祷告会，带祷告会。那我那天去了，牧师、师母加上我，一共七个人。九十多个人祷告会，只有七个人。你知道，祷告会是教会的发电厂，祷告会就是教会的温度计。你看祷告会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光景，知道弟兄姊妹灵命的光景。我常常看教会的祷告会，我就知道了。祷告会是教会的发电厂，九十多个人只有七个人，包括我林姊妹只有七个人。带了第一次我已经很灰心了，我就跟那个牧师说，你们怎么只有一个月只有一次祷告会呢？我说应该最少一个礼拜一次啊。我就建议他们每个礼拜一次，他说要开执事会才决定。好了，第二个礼拜他跟我说执事会没通过，我就说这个教会没要救了。到第二个月祷告会到了，我就想找借口不去带他们祷告会。那撒旦知道我的心在不想去祷告会啊，他就在那边放鞭炮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很奇怪的就做工了。祷告会那一天下午，忽然间我的女儿在学校发高烧，回来家的时候我一摸啊，哎呦很烫啊。她从中午就发烧啊，孩子老师找不到家长，因为我她找不到我们。那他说，他们同学说，他们还趴在我的女儿的身上看看有没有在呼吸。哎呀，把她送回家的时候，我急得不得了，又一摸，哎呦，发烧的，你知道，我这个做妈妈的竟然忘了要祷告。第一件事情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拿起电话来就打电话给那个教会的牧师。我说牧师啊，今天晚上我不去祷告会了哈，我的女儿在发烧哈。我那个牧师很可爱的，那个牧师是一个年轻的，哦，他实在是很老实的。他说，哎，林姊妹没关系，那你今天晚上不要来了。那我们大家为你祷告，哦，我高兴的得意的不得了，把那个电话一挂上，圣灵就责备我，你的女儿没有死，只不过发烧而已。你在台上叫人家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讲的讲，响的响，叮当的，事情临到的时候说，我不能去祷告。神说，你的女儿没有死啊，她只不过是发烧而已啊。哇，我就立刻说好，我说主，今天晚上我不要人家为我代祷，我自己要去跟你讲清楚，我去跟你办清楚，我就决定到祷告会去。然后我就上楼去给我女儿祷告，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斥责那个热退。然后我的女儿说，妈妈我要吃稀饭啊，我还要给她煮稀饭呢。煮完稀饭，你知道有时候撒旦会一波又一波的拦阻，但是我心定义，就像耶稣说他定义像耶路撒冷，我就定义要去祷告会。慢了二十分钟到教堂，唱歌都唱完了，要分组祷告了。那个执事会主席回头看我，就在笑了。包括我林姊妹只有五个人，你知道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有七个人，我就跟神祷告了。上一次的时候我说，主啊，求你每一次增加两个人，我不敢求太多啊，我是打长期仗的。我想每一个礼拜如果增加两个，一年也有104个啦。所以我就说，主啊，你增加教会祷告会每一次两个人，小小的信心。那一天包括我只有五个人。好了，祷告会开始分组的时候，国语部了，那个执事会主席说，林姊妹啊，不祷告还好，祷告了反而少两个，没加两个反而少两个。他说我们没有增加两个反而少两个。那牧师看到我，他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我 他就说，哇，某某伯伯今天晚上生病不能来，某某人又是什么事不能来，这个人又是，他说看到我林姊妹，我就说牧师啊，这样啊，因为神责备我说我就来了。我才讲完呢，那个门外就叩叩叩，牧师去开门，进来四个姊妹，再笨的数学，五加四等于九，对啊，多两个、啊。那四个姊妹进来了，牧师就问他说，哦，你们怎么会来祷告会的？哦，他说，哟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嘛。吃完饭我们就说，那现在去哪里呢？那有个人就说去祷告会吧，他说我们就来了。那可见他们平常也不来的，那神因为我顺服了，我去了，所以神也让他们来了，就增加两个了，真的七个加两个就九个了。后来我把这个见证写在更丰盛的生命，这一个教会的牧师的师母就写了一个卡片给我，他说林姊妹，想来你书上写的教会就是在讲我们吧，他说我们现在祷告会很兴旺，你知道一年多啊，这个教会增长到200多人。这个师母就是台北林良堂梅妈妈的女儿，现在刘同牧师跟他师母开的生命和林良堂100多人，三个月到300多人，半年现在500多人，增加这么快啊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，以西结书36章37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增加以色列家的人数，使他们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此事向我求问，我也要给他们成就。神已经应许教会要复兴，教会要增长，复兴要临到，只是我们必须付上祷告的代价。神已经有应许了，教会要复兴的，你复兴一定要临到教会的，但是我们没有付上祷告代价，神就没有办法做工。以西结书36章37节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增加以色列家的人数，使他们多如羊群，他们必向我求问，必为此事向我求问，我也要给他们成就。神说他要做的，问题是我们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，我们没有做，他就没有办法做工了。我们没有付代价，神怎么做工？教会要复兴，一定要从祷告开始。以西结书22章31节32节，以西结书22章31节32节，他说我在寻找一个人能够重修墙垣，我在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，使他可以站在我的面前，为这个国可以站在我的面前堵住这个防堵这个破口，但是使我可以不灭绝这个国，但是我寻找不到一个人。神今天在寻找，神今天在寻找他。诗篇14篇第2节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他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诗篇105篇第4节，要时常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以赛亚书55章第6节，当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，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当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做工，不要以为我们可有可无啊！教会要复兴，一定要从祷告付代价。你知道，在四世纪，我最近读圣经，4世纪第5章23节，他说：“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的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击打勇士。米罗斯的居民为什么被咒诅？因为他们不是他们做什么，乃是他们不做什么。”他说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的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帮助耶和华击打勇士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是他们不做什么。我记得那个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胡维珍弟兄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现在做国安局副局长，他做了这个工作，他告诉我神给他一句话，就是4世纪18章第3节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要在这里得什么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的工作，神领谁领我们到这里来？到底神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神要我们在这里得什么？我们必须为教会的复兴付上祷告的代价，除去惧怕的心，就可以成就神的事工。我第二次到欧洲，1995年，第二次到欧洲，柏林做见证。要去之前呢，这个 我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去柏林，冬天，我又不会德文，我自己单枪匹马到那里，有点害怕。那天早上要去的时候，读的圣经是《出埃及记》33:14。那一天早上我读的经文，神给我一句话，《出埃及记》33:14，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圣经不是跳着读的，是按着次序，真的是这16年来是按着次序在读的。怎么敲也没敲得这么准。我如果不是我读神跟我讲的，我就不会背这些圣经节给你听。你说圣经节，我林姊妹我背不多，我也懂得不多，但是我每个圣经节都是神给我的见证，我可以讲得出来，就是神给我的话。那一天早上我要出去，有那么准确吗？是神讲话，神说我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我就抓住这个神的话，我到了柏林，到法兰克福要转柏林，只有半小时的转机时间，话又不通。柏林是法兰克福是德国的第一关，要入海关，半小时要转飞机啊。从这个 gate 要到那个 gate， 我急得不得了，人一大堆啊，挤得不得了。我说想今天这边怎么人这么多？我一直说让开让开。我拖着行李急得不得了，一直走，走到那边，到了那边是第一防线，什么绳子围着，哇，此路不通。然后就看到人都在那里，我变成第一个，前面是一条绳子，我就看见两个警察在那里，我就问用英文问他说 What happened？ 因为他这边挂了个牌子，写 Police。我管他是 police， 那他在德文大概叫什么 police 菜，我搞不懂，反正不是高薪菜就是了。那我就看他好像是警察，因为他穿军人的衣服，但是我想他是警察。我问他 what happened， 他跟我说砰，他整个飞机长他一看就我这个黄种人啊，他一看就知道我不会德文呢、啊，大概不会德文呢、啊，所以他给我讲一个世界通用的语言，砰。我才仔细看，两个戴防毒面具的人在那边检查，我才知道糟了，我到了第一防线最危险的地方。哇，我那时候心好慌哎，怎么办呢？另外一个 gate 我飞机怎么办？然后我又话又不通，我怎么办？我立刻想起早上出来神给我的话，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哇，我的心就开始没有恐惧，没有惧怕。那一次是有一些小麻烦，但是感谢主。就是真的，一路上两个礼拜，我看见神说：“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”神的应许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，他的话句句兑现。然后，你知道有一次我到芝加哥做见证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林姊妹，你讲的见证都很好，但是他说我要坐下来跟你好好谈。”他在讲了一大堆。他说我是遗传学博士哦，他就先警告我他是遗传学博士。我说主啊，他是遗传学博士，我是什么？我不是哎，我没有那个遗传学博士，我下面那一横比他长一点，博土啦。我跟神说，他一抛一饼，我抛一饼。所以呢，我你是遗传学博士，我怎么跟你讲？然后他跟我说了，讲了，我看他这个样子，我知道我抵不过他，我就跟他说。要谦卑，他一听我要谦卑啊，那个脸就拉长了呢。哎，我看他拉长，我知道他生气。我说：“哎，不要生气，我不是说你不谦卑，我说我们在被造者、在造物者面前要谦卑。”我就这样讲。像我很会疾风转路，然后我就跟他说要谦卑。他立刻，然后我就跟他谈到后来，我就回加州了。后来我把见证写在书里面了。哇，我那时候好担心呢。这个书出版了以后，我有3年，芝加哥的人都没有跟我来往，没有跟我联络。我现在想，主啊，是不是我把他写在书上他生气的？想想看也知道，整个芝加哥就这么一个遗传学博士中国人，还有谁？他一定很生气哦，说林姊妹。那我说主啊，不过我那时候稿子给牧师们看，他们都没有说这个要删掉呢。我说你也没有提醒我删掉呢，怎么会呢？哎呀，那有一次我到 Houston 王武聪牧师的Houston 长老会去做见证，那礼拜五晚上讲完第一堂，坐在最旁边有一位姊妹，第一排，她就来跟我说：“林姊妹，我在芝加哥听过你讲见证呢，哎，我就是那位读遗传学博士的太太呢。”哇，哦啊，主耶稣啊，吓死我！哎，我没有死，没有死。哇，说主耶稣啊，他说我是那个遗传学博士的太太。哦，我很紧张呢，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的先生怎么样？”哦，感谢主啊，你走不久他就信主了，受洗了，而且很爱主啊。他还跟我说：“你们看。”林姊妹把我的见证写在她书里面呢，啊！我心想，哎，不早点讲，害我紧张了3年。不必惧怕，《箴 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，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人能把我怎么样？不要惧怕，